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加贸易谈判暂时未取得成果，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不声不响地帮助朝鲜改善旅游业，以获得他所急需的硬通货，中国社交媒体平台近日出现一个叫天安社兄弟商会的大合照，有人看到恐惧，有人不以为然，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所谓的黑社会组织的民间舆论再度活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通知美国国会，他计划在90天后签署与墨西哥达成的贸易协议。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与加拿大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未能达成一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国和加拿大将在下个星期三继续谈判，加拿大仍然有时间加入新的地区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计划11月签署这个协定。加拿大的首席谈判官外交部长弗里兰对加美两国达成互利的协议抱有信心，他星期五结束了与莱特希泽的会谈之后对记者说，我们知道一个3赢的协议已经唾手可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一份声明说，两国在过去的4天里的会谈具有建设性，取得了进展。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年度贸易额大约为10000亿美元。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不声不响地帮助朝鲜改善旅游业，以获得他所急需的硬通货。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在中国的吉林省的珲春，中国旅行社展开了只允许中国公民参加的朝鲜当日往返旅游业务。报道说，旅游者通常只准去一个地方，享用物美价廉的海鲜，然后还可以观看歌舞表演。朝鲜由于开发研制核武器以及试验弹道导弹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朝鲜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也难以获得外汇。朝日新闻援引了解旅游业的中国人士的话说，珲春的当日旅游业务从今年7月10日开始，每人收费100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5美元，每天有大约500名游客。中国也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但是也在努力帮助他的孤立于世的盟友改善经济。中国看来认为旅游是帮助朝鲜的一个有效方式，既能履行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也不至于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延长了今年1月10日发布的劝阻美国公民前往朝鲜的通告，继续把前往朝鲜的通告级别维持在第4级。美国国务院的通告说，维护持美国护照的公民不得前往或过境朝鲜，除非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特殊批准。通告还说，美国政府无法在没有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朝鲜向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瑞典是在朝鲜代理涉及保护美国公民的事项可提供有限服务的紧急，但美国国务院通告说，朝鲜经常拖延或阻止瑞典官员探视被朝鲜拘押的美国公民。美国邀请印度共同应对紧迫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新德里进行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访问。蓬佩奥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将与印度外长和国防部长在9月6号举行名为美国印度2+2的高层对话。据称，停止印度继续从伊朗进口石油以及减少对俄罗斯军火的依赖将是对话的关键问题。为了减少德黑兰的财政收入，美国正在想方设法让所有的国家停止从伊朗购买石油。印度是伊朗石油的一大买家。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印度一样关心制止伊朗恶劣的行为的紧迫性。川普总统8月早些时候表示，美国会在11月5日重启对伊朗能源产业还有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社交网络平台近日出现一个叫做天社兄弟商会的大合照，有人看到后感到恐惧，有人不以为然。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所谓的黑社会？民间对此议论再度活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天安社兄弟商会大合照显示，其成员为壮年男子，有网友数了一下，109人，比梁山好汉多一人。他们人人有代号，光头板寸，上身裸露，各色纹身，下着白色短裤，据说还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网上有舆论称这是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社团，看着挺吓人。也有网民写道，违法社团吗？黑社会吗？似乎质疑这种定性。在共产党一党独大的中国，所谓黑社会势力状况如何？独立的中国问题学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黑社会组织在中国很普遍。
中国黑社会组织或者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该是非常多，我们也经常看到在一些乡村家族式的黑社会组织的称霸一方，一些县城也经常遇到这种黑社会组织，比如说他们占有水库，挖沙那个团队占有殡葬行业。殡葬行业因为是暴利，它也是很多都是黑社会所占有。
网上名为右河的中国大陆的黑社会一文说，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一般五个特征：以结拜把兄弟等方式结伙，内部分工和纪律严明，用隐语暗号，活动隐秘，有政治保护伞及官匪勾结、警匪勾结。文章还说，中国黑社会黑得不轻，已经到了不打不足以维持稳定的程度。城市农村都出现名目不同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沈阳、广州、上海、天津等黑社会势力更加猖獗。天安社兄弟商会据说活跃在北京地面上。香港苹果日报说，这批人唱歌、喝酒、吃烧烤，龙虾、螃蟹满桌跑，有人酒后像发疯的牛，其中一些人有前科。有趣的是，天安社兄弟商会成员人手一枚的链子名牌，除刻有个人的代号、出生年月、结义兄弟，还有爱党、爱国、不忘初心的字样。该组织还有爱国黑帮之称。在共产党对任何组织政党都严格限制的中国，难道这就是天安社之类组织生存的护身符吗？报道显示，中国政府以打黑反腐名义对黑社会团伙进行了多次打击，不过天安社至今天安。胡兴斗表示，
但是中国它的这个黑社会的特点呢，是以权力相勾结，那往往它都有公权力的庇护，因此在一些地方主要还是因为出现了一种法治的真空或者说呢，那个公权力它已经难以维护社会秩序，或者说公权力它腐败它与黑社会组织相勾结了，所以这是黑社会组织这个起源的一个基础。
江苏省昆山最近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嫌疑人据报与神秘组织天安社有关。有评论因此说，一个如此庞大的黑帮势力在昆山安逸度过这么多年，政府去哪儿了？公安局去哪儿了？打黑大队去哪儿了？百姓生命安全何在？还有网评说，强拆征土方、放高利贷、要账、夜总会看场子、贩毒、组织卖淫、敲诈勒索、给权贵做黑保安、抓上访人员等中国社会目前以暴力为特征的行当，很多为黑社会组织和帮派团伙把持。还有的网评说，公安局是黑社会的老大，政府官员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右河的文章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迅速转型，新旧体制、新旧观念剧烈冲突，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因此失范，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底层贫困，很多人看不到希望，是黑社会形成的一个社会原因。不过依据公民有结社自由的中国宪法条款，所谓黑社会团体似乎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有舆论说，同公权力相比，这些组织之所以有吸引力，尤其对一些年轻人，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心目当中的社会正义是党国宣传和正统党团组织中没有或者虚伪至极的。胡庆斗说，
这个当然是这个道义有道，也就是强盗他也有他的规则，他不像官场的某些人，他可能是不择手段，没有规则的。从这方面来说，黑社会可能比某些官场要好得多。黑社会他是讲利己的，那官场呢，那可能比升官发财，那个根本是不讲任何道德规范。但是你说他是不是这个反抗？但是这个很难说。但是他的确在某些地方，他是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评论认为，黑与白的界定是相对的，看在谁的嘴里说。当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志士仁人，不少都是对现实不满，立志报国图强，秘密参加帮派组织的成员。按照这个逻辑，如今所谓黑社会帮派组织成员中，也许有思想进步、立志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好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近年来向西藏注入大量的资金，对西藏地区给予各种所谓的优惠政策，但批评人士说，北京在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以准备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罗布顿珠8月22号对罕见受邀到拉萨的外国记者表示，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特殊关心关怀下，西藏基础设施大为改善，经济总量增大，民生大为改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从拉萨发出的一篇报道说，当地官员称，中国政府对西藏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包括计划投资970亿美元用于新机场，从北京到拉萨的长达3100公里的高速公路等。但这篇报道也表示，在达赖喇嘛圆寂后，北京可能会面临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巨大挑战，而北京向西藏注入大量资金，也是为了在此之前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有关达赖喇嘛继承人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达赖喇嘛和中国之间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达赖喇嘛最近表示，转世制度应由西藏人民决定是否继续这种古老的传统。他还说，出于政治原因，中国比他更关切转世制度的存续。拉萨的地方官员还对外国记者介绍说，中央政府对西藏佛教寺庙的投入提振了旅游业的发展。不过中国当局对外国人到西藏多有限制，外国人必须经过事先许可才能进入西藏。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台湾的代表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说，北京对西藏的投资背后隐藏着政治目的，
以消灭当地的民族文化宗教为目的的一个政治性的投资，所以说他绝对不是为了当地的西藏民族或者当地为西藏人的利益，从来都不是。
达瓦才仁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政以来，当局对西藏的宗教自由的限制越来越严厉，在西藏所有的寺庙中，中国当局安装了监控装置，分分秒秒地记录着寺庙中发生的一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局已经投入4亿5000万美元用于修缮西藏主要的寺庙，未来五年还将列编2亿9000万美元的预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据西藏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贡嘎扎西介绍，布达拉宫已经进行了两次重大修缮，总共耗资3700万美元。此外，中央政府还将拿出440万美元对布达拉宫华丽的金色屋顶进行修缮。达赖喇嘛在台湾的代表达瓦才仁说，中共的确在西藏进行了一些投资，例如修缮布达拉宫、大昭寺等，但他引述班禅喇嘛的话说，西藏99%的资源被摧毁，尽管也留下了一些。他说，西藏民主改革、文革期间，中共把西藏的所有东西都摧毁了，但是这并不是没有计划、没有控制的行为，他们需要留下的东西都留下了，包括布达拉宫、大昭寺外面的建筑和里面的某些佛像，他们选定的某些佛像以外，全部都摧毁了。
所以说，这是中国政府留下来，是作为一种战利品或者是一种猎奇的东西，展示给后世，以表现他的赫赫的武功或者是他的一些功劳的。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这里面从来都不是为了从西藏人的宗教、西藏人的民族的认同、西藏人的文化，或者说欣赏这样一些建筑的这些艺术，或者说其他的历史之美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下保留下来的。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今年83岁。达赖喇嘛表示，他并不谋求西藏独立，但敦促中国政府给予西藏人民更大权力，包括宗教自由和自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很多藏人担心，一旦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去世，中国政府将利用转世的议题分裂藏传佛教。达赖喇嘛曾经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中国会指定他的继任者。1995年，在班禅喇嘛圆寂之后，达赖喇嘛曾指定了西藏的一名男孩为转世，但是却被中国政府软禁起来，用另外一名他们选定的人替代，导致很多藏人在接受和拒绝北京任命的班禅喇嘛上难以抉择。达瓦才仁表示，尊者达赖喇嘛提出在西藏问题上要双赢。他说，如果中国政府连达赖喇嘛这样宽容的态度都不能够接受的话，西藏人就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了，只有尖锐的对立状态，而这种对决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不管是从西藏民族的角度，或者是从华人的角度，或者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达赖喇嘛的存在对双方都是双赢的，或者三赢的，都是共赢的。如果达赖喇嘛的存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家都输，只是大家都在比赛谁输得更惨。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十多名议员日前联名写信给行政部门，要求美国行政当局对在中国新疆严重践踏人权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有关的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来介绍。
由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日前是率领了15位的参众两院两党议员致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于目前在新疆所发生的这个维吾尔族人所面临的这种重大的人权危机表达深切的担忧，同时也呼吁要求 求美国行政部门能够尽速的对于中国有关的行政有关的官员采取制裁行动。那么议员的联名信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在新疆呢所发生的这个人权危机，有100万甚至更多的维吾尔人或还有其他这个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被强迫送进了政治再教育中心，那么他们受到虐待，宗教的活动和自由也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稍早呢，由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所成立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呢是发表了一份长达56页的报告，整理了目前在新疆的这个人权侵犯的状况。那么报告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呢被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理由呢进行大规模的关押和再教育，这是一场重大的人权危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立即介入向中国政府来施压。那么这份报告呢受到国会方面相当强烈的关注。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呢是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政府在新疆所采取的镇压的行动。美国之音呢有机会在今年稍早采访了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谈当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和目前维吾尔人所面临的困境。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17位议员周三致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说中国新疆自治区的数百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对宗教活动和文化的严重限制，其中包括被关押在所谓的政治再教育中心。蓬佩奥今年7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中国问题和维吾尔人的困境。
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示，我们认为他们在宗教自由这一点上站在错误的一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受到关注的国家。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自由都受到威胁，但是美国与许多国家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存在着宽泛复杂的关系，这包括中国。你们的受众应当了解，美国把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作为与每个交往国家讨论的核心。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驳斥了美国议员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些美国议员是没有资格就少数民族问题来对中国进行横加指责的。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自由，信和不信和信什么，这是信教群众是他们自己的自由。那么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正视和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停止采取损害中美互信与合作的言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告诉记者，美国议员应当专注于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把自己当作人权的法官。中国在2017年4月开始逮捕被指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并将他们关在再教育营里。根据维族活动人士、人权组织和其他数据来源显示，估计有将近12万至100万人被关押。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是的，在议员的联名信当中，同时还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依据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向中国的有关的这个共产党的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呢包括直接点名了新疆的党委书记这个陈全国和其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帮助中国政府在这个新疆所建立这个数位化监控系统的企业都应该要被制裁，尤其是包括经济制裁和旅游禁令的制裁。议员的联名信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制造新疆人权危机的中国官员和企业一个都不能来到美国，并且受益于美国的金融系统。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非洲领导人下周齐聚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之际，斯威士兰国王将在本国举办传统的芦苇节。斯威士兰人士表示不会与台湾断交。地处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斯威士兰在1968年独立建国时就与台湾建交至今，目前是台湾在非洲的唯一的邦交国。北京近来利用援助和外交施压让台湾的邦交国转而与北京建交，预计北京很可能会在9月3日至4日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向非洲国家再提供一轮经济援助和贷款。 在此之前，有台湾媒体报道说，中非合作论坛是一个时间窗口，斯威士兰放弃台湾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斯威士兰是否试图与中国建交时，他说希望相关国家能早日做出符合历史潮流和自身利益的正确选择，早日加入中非合作大家庭。路透社报道说，虽然斯威士兰国内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威士兰与台湾的邦交只是对国王家族有好处，不与中国建交将令国家处于被孤立的处境，但是斯威士兰依然坚定地站在台湾一边。川普行政当局停止向帮助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称这个联合国机构糟糕的一塌糊涂。美国国务院在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了数十年资金之后，星期五宣布将不再提供支持。国务院说，行政当局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美国不再向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这个联合国机构无休止地以几何数量增加接受救济者的数量，完全是不可持续的，多年来已经陷入危机。联合国救济工程处向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医疗、教育以及社会服务。这家联合国机构说，他向大约500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的战争期间逃离战火或被迫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后裔。美国提供联合国救济工程处预算的将近 30%， 2016年向这个联合国机构捐赠了3亿5500万美元。川普行政当局今年11月暂停向联合国救济工程处发放原定的6500万美元资金，后来发放了6000万美元。川普行政当局审议了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项目之后，上个星期宣布将削减对巴勒斯坦人的2亿美元的援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最近宣布修订新的党纪条例，为中国共产党8900万党员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被中国的权威的官方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媒赞扬为世上最严的条例。条例不仅加入了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的内容，而且也将违纪范围大大拖宽，连热衷搞形象工程或者不重视家风建设这类界限不清的问题都可以成为罪名。习近平定下如此严酷的家法，是不是要对前段时间党内出现的挑战进行强力的反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新的党纪内容宽泛，定义不明，可能在全党在中国共产党全党制造高压的气氛，这将促使党员干部洁身自好，还是会让他们噤若寒蝉，离心离德。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请到三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他们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那么很多人认为中共所宣布的党纪条例是习近平反击挑战势力的重大举措，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他最近还有哪些反击的迹象？那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说，
习近平是反击，但更准确的说是报复。因为在七月传出政变传闻，八月有北戴河的激烈的争议，那么当时这个在习近平七月中旬出访期间10天， 当时他的亲信栗战书发起了一个表忠运动，结果弄巧成拙，变成了不表忠运动。少数人表忠习近平，所谓定于一尊，或者是一锤定音，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不表态，高级官员不表态。所以习近平回到国内的第一件事，7月31号就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处分条例。说这个党的处分条例这一次啊，是为党员干部量身定做，也是为实际上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专门针对这些人，其中加了很多条，最关键的条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也就是将来你表态也好不表态也好，你只要流露出对习核心不维护，你就会受到党纪的处分，说这是一个习近平的报复行为。
那么为什么现在有如此之多的人把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跟黑社会相比较呢？对这个问题，陈鹏空说：“
过这个所谓的党纪处分条例啊，习近平等于公开承认，共产党就是黑社会。黑社会的重要的特点就是家规，就是私刑，动用私刑，就家规家法，甚至凌驾于这个国家法律之上。那么这里边提到很多东西啊，刚才这个两位也提到建立和下面也提到这个把家风说是什么家风要拉进去，其中一个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管教就叫管教十年吧，就是
师
管师
教
啊，
对配偶和子女师管师教对。
但是师管师教呢没有标准，就是一个说法，谁来制定这个标准，谁来鉴定？说比如师管师教，那子女经商是不是师管师教？那几乎高官的子女都在经商，家属，而经商背后就是权力交接、勾结和那个权钱交易。那么另外出国留学算不算师管师教？因为中共要求不得接受西方教育，要求中国的大学生不能受西方教育，不能有西方价值观，但是高级干部都把这个子女送出去在西方接受教育，算不算私管私教？说这个私管私教没有一个标准，那就说你是私管私教你就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就是不是，那就临时起意，到时候习近平对谁也就是选择性的这个来针对了，如果对谁看不顺眼就在你家里挑毛病，然后就给你加一个私管私教，然后开除党籍开除职务，所以是完全没有一个标准。而这里边呢还有双重标准，比如说他提到一个说不得任人唯亲，不得搞三头主义，但这个恰恰就针对习近平本人，最大的三头是习家军，在中央委员会占60%，在地区首长中占60%，最大的任人唯亲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把福建旧部、浙江旧部纷纷塞进了中央，还没有一个恐怕比江派、比团派的政令更离谱、更过分。所以说，如果要查这个任人唯亲三头主义，首先就查到习近平头上，他干不干？
嗯，
所以这双重标准，这对人不对己。
那么很多人认为中共宣布的新的党纪条例是习近平反击挑战势力的重大举措，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那么习近平最近还有哪些反击措施吗？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对，我也看到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他在晋升那个将军的时候了，有一个对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说听党话就是听习主席的话，跟党走就是跟习主席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不断的强化他的这个权力地位。但这里边呢有一个最根本的概念问题，我相信呢就说他没有搞清楚，而他的高参呢王沪宁呢，我觉得应该在政治学理论上呢应该补补课，就是权力了，像我们杨建立先生呢是主修理工科的了，他知道权力不会是一种物理学概念，不是说只是就说一个单独可以存在的一种力学上的东西可以发射出去的，权力呢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必须在有一个就说施予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下面的延展呢就是一个权威，那么它有威信，而权威的那个建立呢需要有合法性。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你可以看到了，他其实在不断的破坏这个他自己的赖以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同时呢他这种强势的对这个社会、对个人甚至对党员的，就像刚才破空讲的这种报复了和惩处了，其实又丧失了更多的这个合法性，所以我觉得他在玩一个非常那个危险的一个游戏。
那么在中共的新的党纪条例当中，哪一条是最值得担忧的，最值得让中共党员担忧，让中国社会担忧呢？对于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对，最值得担忧的就像刚才两位也提到了，当然有一种黑社会化的这个倾向了，因为他这种的家规了，而且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黑社会了，那么它是一个就是封闭型的一个家长制的一个领导的一个等级金字塔这么一个体系了， 他是以暴力那个为后盾，而且是以伤害整个社会了或者公共利益了那么为目标的，那么是完全为他一己私利的。其实共产党呢，今天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以习近平这样的搞法来继续下去的话呢，共产党本身就没有那个就是太多的合法性，他以前的合法性从他历史所谓的功绩和他经济的成长来获得的合法性，但今天呢，这些合法性全部丧失以后，那么共产党就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暴力组织，那么他就变成了黑社会，那么所以当然这种共产党的黑社会化反映在这种党纪处分条例上了，当然是一个值得让人那个忧虑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对于个人那个就是私欲、私人领域、私生活的那个无限的这个扩张和控制和干预。那么他先从自己的党员开始，但是党员呢，在中国呢是9000万党员，然后还有一些公职人员加在一起，他其实用这种那个扩张的方式啊，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那么完全了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民间的这个空间呢，进行了最彻底的这个侵略了。那我觉得这种集权主义、这种全权主义达到更深的高度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很多人认为中共宣布的新的党纪条例是习近平反击挑战势力的重大举措。对这个问题，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说，
七月份传出很多的所谓的谣言哈，这个我们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到底习近平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但是从各方面的信息源及各种迹象判断，习近平在七月份肯定受到了党内的挑战和批评。那但是他在这个传言纷纷的时候能够出国访问，说明他有相当的自信。回来以后马上就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6个稳定，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稳预期，这个预期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他主要在里边讲的是经济形势的预期，那对人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它是自我实现的，就是每个人都认为坏了，他不爱投资了，这个经济上就完蛋了。但是另外一个预期就是对习近平的权力预期，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习近平的权力不稳定了，那他可能就真的不稳定了。尤其是党内的这个高层他要选边站的时候，他发现你的权力不稳定了，他选边站的时候他就要重新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如果习近平示弱，他的权力就会出现崩塌，所以他必须进行反制。所以在同一个会议中提出来党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纪律处分条例，这两个题目好像不搭嘎，但是提出来了，这就非常明显的信号，就是说这是家法，我家长回来了，有些孩子调皮，我要用家法开始惩治你了。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家法里边可以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包罗万象，把所有的东西都包罗，把家风也包罗进去了，森严而无标准。什么叫森严无标准呢？很严格，但是没有客观的标准，这就增大了任意性。而这种任意性对习近平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是他是家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惩罚条例呢，可以说是纪律处分条例，是习近平定义一尊，同时又给了习近平一个惩罚，可能挑战他、威吓、挑战他的一个利器。
那么在修改中共党章和修改中国的宪法的时候，中国当局已经把习和新的地位确立了，为什么这次习近平仍然要在党纪纪分纪律处分条例中再次把习和新这种语言放进去呢？对于这个问题，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说，
说明他很不自信啊，这个实际上他的权力已经够多的了啊，我不知道他兼任了多少职务啊，宪法里已经把他名字写进去了，习思想已经入宪，而且这个任期制也改掉了，可以说从表面上来看，中共的这个建政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的权力啊，当然他实质权力可能和毛泽东当年没法比，他的权力已经足够大了，但足够大的情况下他还做这样的事情，充分的表明他不自信。刚才两位也提到了，这个条例，新的条例，它是一种这个表明共产党进一步的黑社会化。任何一个社会实际上它都有法规，法规它基本上是要是合理的，让这个社会中的成员能够自觉的去遵守，这是最主要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威慑，啊，你要是犯了法，我怎么惩罚你？这两部分结合，让这个法律可以实行。但是在共产党的新条例，你发现是什么呢？基本上它是黑社会化的，就是说我就是老大，你必须听老大的。基本上是靠威慑来让他这个黑社会的成员进行去服从。这个就说明现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地位。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 告个人崇拜是什么，也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做法，它是让人民敬他，让人民爱他。但这一条在七月份遇到了挫折，说明失败了。那现在它只剩一条路了，就是让人们怕他。所以他这个家法的祭出，然后成为他手中的利器，就是让全党怕他。所以现在他这个全党是噤若寒蝉，而且是离心离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中美贸易战紧张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率团访问香港，引起香港各方面的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代表团8月28日至29日访问香港。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新闻稿说，代表团团长是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代表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杰布·汉纳林。访港期间，汉纳林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立法会议员，拜会了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以及商界领导人，就金融业监管、反洗钱、打击恐怖活动资助、金融政策、美国亚洲贸易政策、反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磋商。会晤过程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表示，坚定支持美国和香港关系的发展，支持美国和香港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保持高层定期接触。中美贸易战难解难分，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到访香港，会见特首以及商界和金融界人士，意义何在？刘梦熊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金融界资深人士。他对美国之音说，到港交流并非没有深层的政治条件。
令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啊，明白你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保持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一个成员的话，你必须不能把香港内地化，不能来讲了抹杀两制的差异，把香港变成内地一个普通的城市啊。所以其实这个讯息里头是非常的明确的。我相信那个今后在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呢，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的表态啊，就不会说好像内地的党政官员一样里头啊，去乱表态。
香港特首办尚未宣布美国国会这个代表团来港并会见特首林郑月娥的消息，而是美国驻港领事馆首先公布了这次访问。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特区政府跟这个北京都希望香港可以保持这个特别关税区的这个地位。美国政府跟国会表面上是支持这个继续给香港这个特别的地位。当然美国有不少是支持这个香港进程这个民主的进程。
报道说，美国把香港视作政治、经济、贸易政策等各方面与中国不同，而一旦香港政治环境恶化，自治权被削弱，美国总统有权修订美国香港关系法，甚至下令终止对香港的优惠待遇。这也就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前不久向美国发出的呼吁。针对美国国会这个代表团访问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应该对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审议，确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关注香港这方面未来的发展。时事评论人士林和利还说，中美贸易战正酣，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率团来港，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意味。保持香港特殊地位，就是说中国对美国产品的进出口应该不受贸易纠纷的影响。美国输往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很困难，审批非常严格，而输往香港则门槛和标准比较低。美国和香港是否在这方面有所默契，目前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嵩山少林寺日前举行升国旗仪式，有评论说这是中国官方对宗教场所符号渗透的进一步表现，也是龙泉寺主持释学成最近因性丑闻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职务后，宗教界人士力求自保的举动。接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少林寺的官方新闻稿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相关领导以及少林寺全体僧众、少林海外洋弟子8月27号参加了升旗仪式。参加升旗仪式的还有中共登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立和登封市宗教局局长吴松涛。在中国，宗教场所悬挂中国国旗已经不罕见，但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少林寺官网负责人的话说，这是少林寺在公元495年建立以后1500多年来第一次举行升国旗仪式。少林寺说，在宗教场所升挂国旗是正在开展的国旗宪法和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场所的四进活动之一，这也与少林寺坚持爱国爱教的主题思想吻合。居住在美国的宗教事务评论人士郭宝胜说，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中国化改造，目的是要用共产党的理论符号全面改造宗教。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他推行的是宗教中国化政策，其中呢有一项就是要这个党的政策要进寺庙啊、教堂，还有这个党的这些标志啊、国旗啊、国歌啊，宗教政策要进这个寺庙教堂。这个呢，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从那个2014年就在这个全国呢进行推广，首先是这个基督教会，现在呢就延续到这个佛教的这些寺庙。
也有分析认为，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次高调的升国旗，是前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成因性丑闻被举报后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后做出的正式表态。郭宝胜说，
当然这里面也有这些和尚们呢，他迎合党的这个政策，然后求这个自保啊，就像这个释永信，但是他在政治上这个对于中国呢表示完全的100依100顺的话，那他的这个前途就非常保险。就像前段时间这个就龙泉寺那个方丈学成法师，他被举报的时候呢，他就是马上想到就是他们那个龙泉寺要升国旗啊，要大张旗鼓的在他的那个什么微博上，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媒体上就做这些这个表白嘛。
少林寺的释永信目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而他此前也在2015年因为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一度陷入丑闻危机。他8月27号在微博上写道，爱国是佛教一贯的历史传统，爱国报国土之恩是佛弟子的职责，也是我们为庄严国土应尽的义务。少林寺升国旗的消息在中国网民中引发争议。一名网友说，少林寺升国旗，有神论者被无神论者收服了。另一名网友说，党员干部心向佛，佛家弟子心向党。针对这样的嘲讽和批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宗教场所悬挂国旗并不是中国的独创。文章说，美国的许多教堂门前也悬挂美国国旗。评论人士郭宝胜说，宗教场所挂国旗在美国是自愿的，在中国则是强制的。他说，
美国人的教会的话一般就是这个过国庆日啊，或者是那个圣诞节啊、感恩节的时候特别的挂一挂。他们表达一种对国家的一种美国的一种真心的热爱啊，尤其是国庆节的时候，其他的日子啊，也不挂。就是，美国教堂出现国旗呢，一个是非常偶然的， 就是数量并不多的现象。再一个呢，他们完全是一种对国家的热爱的一种自愿的行为，不是政府的强制。
根据少林寺官方网站的说法，举行升旗仪式的决定是在一系列的宗教团体会议后做出的。7月31号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在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的倡议。少林寺说，身为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的释永信方丈积极表态，要率先在少林寺行动起来，并定于8月27号早上在少林寺山门前举行升挂国旗仪式。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抨击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的作用。美国国务院敦促莫斯科方面阻止叙利亚政权对叙利亚人民发动更多的化学袭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详细报道。
叙利亚战争已经7年了，战争何时结束仍然不得而知。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周二告诉记者说，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野蛮政府的支持者。
They have no business there.
俄罗斯无权干预叙利亚局势，而我们的目标是将叙利亚内战推向日内瓦进程，帮助叙利亚人民建立一个非阿萨德领导的新政府。
在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西部与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同时，美国支持地方武装在该国东部打击伊斯兰国。但美国军方在叙利亚内战中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特朗普总统曾两次打击叙利亚军队，以报复他们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在俄罗斯本周暗示可能会进行另一次氯气攻击后，马蒂斯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叙利亚境内的任何化学武器攻击。
我向你们保证，国务院一直在积极沟通，最近更是和俄罗斯积极沟通，争取能够阻止他们。
由于伊斯兰国目前控制的地区还不到过去地盘的2%，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叙利亚。
It's time.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我们非常成功地反击了伊斯兰国，我们将在军事上成功地抗击任何人。但有时候是时候回到家里了，我们在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但马蒂斯说，军方仍有工作要做，这当中包括打击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伊斯兰国，并训练当地部队完全掌管自己的安全。
如果当地人能够维系安全，如果他们能够保证不让伊斯兰国卷土重来，我们可能会相应的减少我们的部队。归根结底是要设法解决阿萨德制造的问题。
他补充说，这一解决办法应该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和平进程，由叙利亚人民自己找寻。迄今为止，该进程未能制止暴力或建立新政府。巴布，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上个星期致函美国，警告去核化会谈可能处于危机并瓦解。报道说，信中的严厉措辞使特朗普政府突然取消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的计划执行。他原本在上个星期五出发。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塞内从美国国务院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这本将是国务卿蓬佩奥第四次朝鲜之行，但是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突然宣布取消行程，并指责中国没有对去核化会谈提供帮助。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拒绝证实是否有来自朝鲜的信函。据报道，信中警告特朗普会谈处于破裂的边缘。然而他对蓬佩奥国务卿取消行程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The entir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discussed this.
整个国家安全团队对此进行了讨论，根据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现在并不是最好的访问时机。总统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他决定发推特公布这个决定。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朝鲜可能会改变在去核化方面的立场，但是说美国不会改变在制裁上的态度。
好的一面是，我们的制裁基本已经阻碍了他们 90% 的贸易和 30% 的原油交易。我们坚持这些制裁，他们就会需要财政帮助，就会来寻求它。
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正在与国务卿蓬佩奥紧密合作，探讨恢复美韩联合军演。
As you know, we took the step to suspend several.
你知道，我们本着新加坡峰会的精神，发出善意的信息，终止几个大型军演。现在我们没有计划继续终止任何演习。
参议员本·卡登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特朗普与金正恩会面，但是不赞成结束联合军演。
起初我就认为终止联合军演是一个错误。我并不支持这个决定，我支持他们会面，我认为外交努力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看到实质结果之前，不应当对朝鲜做出任何让步。
会谈显然陷入僵局，目前还不清楚美朝两国高层何时会再次进行会晤。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持久的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仍然是美国的一个当务之急。由美国领导的全球抗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正在领导一场促进稳定的努力，这一努力旨在巩固军事进展、恢复基础的必要服务，以及使叙利亚民众能够自愿且安全地返回他们位于拉卡和其他曾是伊斯兰国组织据点之内的家园。相关的协助包括移除爆炸危险物和瓦砾，提供干净的水源，恢复电力网络以及其他基本的必需品。自四月起，美国已从联盟伙伴那里吸引到大约3亿美元的捐款和承诺捐款，以支持在叙利亚东北部从伊斯兰国组织中被解放的区域内推行立即的稳定举措以及早期恢复计划。这笔资金中包括沙特阿拉伯提供的1亿美元的慷慨捐助，以及阿联酋提供的5000万美元。这些慷慨的捐助以及其他因素使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尔特宣布，美国将对处于审核的促进叙利亚稳定的资金中的2亿3000万美元进行重新定向。诺尔特强调，这一决定不代表美国对于达成我们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的承诺有任何减弱。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准备留在叙利亚，直至实现持久的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美国继续对确保伊朗军队和他们的代理人撤出保持关注。诺尔特说，我们相信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一冲突的问题，如果无法获得不可逆转的进展，这些事情都不会实现。这一决定不影响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是对叙利亚响应的最大的单一人道主义捐助国。自那些叙利亚国内和该地区流离失所的人遭遇这场危机开始，美国提供超过8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还将继续与国际伙伴们合作，朝着在联合国领导的政治进程中实现和平解决叙利亚冲突而努力。叙利亚人民理应得到一个远离战乱、远离侵犯人权和远离恐怖主义的国家。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